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贵重的器皿。我们要用提摩太后书2:20-21这两节经文来分享这个题目。那，对不起，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蒙神呼召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呢在这个身体里头都有它特别的特殊的功用，肢体之间彼此搭配侍奉，彼此扶持，成全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有从神来的恩赐，所以呢他应当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在教会里头学习彼此搭配侍奉，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和成熟，然后我们可以有荣耀神的生命见证。在圣经里头这个基督徒不只是被称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也被称为神家里的一个器皿。在罗马书9:23-24他是这么说，他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连续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被称为神的器皿。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有许多神所立的这个器皿，设立的器皿，每个器皿都有它特定的功用，然而呢今天呢我们发现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不是每一个好像器皿都在教会里发生功用，好像神没有使用教会里他在教会里所设立的所有的这些器皿。我们知道教会里头通常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呢是许多器皿在教会里头根本没有发挥功用，这些许多不少基督徒我们知道他有属灵的恩赐，但是呢却不肯参与教会的侍奉，不肯来被神使用。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这样的人在神的家里头就成为一个没有用处、没用无用的器皿。那么当然呢我们在教会里也发现有不少的器皿，他们呢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愿意来被神使用，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呢他们往往呢却凭着血气凭着自己的热心，按照个人的喜好在教会里参与服事，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神手中合用的一个器皿，也不能发挥神赋予他的这些特定的功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有的时候一个看上去有许多恩赐，有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神却不用他，或者是说很少去使用他。那么呢我们也看到一个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恩赐的人，神却大大的使用他。当我们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会往往会向神发出这个天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神喜悦人去侍奉他，乐意赐下恩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愿意使用每一个他所设立的器皿，只是很多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器皿都合乎主用。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贵重的器皿，第二个呢如何来做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接着查考提摩太后书2:20-21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朝见你的名，要来归荣耀给你，而这次早晨求主你来引导，让巴不得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在这里都能遇见你，都能在这里来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主日的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遮盖，在这里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也更是求主这次你来使用今天的讲台，主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来说话，主让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你来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头， 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不只是我们听进去了，更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行出来。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带领今天早晨的主日讲台信息，让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语上得蒙造就。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呢要来读一段经文就两节经文，所以说我们一起来读中文英文用广东话都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盐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周围贵重的，有周围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是这个来自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我们提摩太后书呢，这一卷书呢，是使徒保罗在那个他第二次被罗马政府罗马帝国被捕以后呢，在主后67年，他是主后67年为主殉道。他殉道之前呢，从罗马监狱写给他的写给提摩太的，可以说是提摩太后书呢，是他对提摩太的一个临终的一个遗言，因为这是他这个圣经里记载的最后一卷书信。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14-26这段经文，那么呢使徒保罗他教导提摩太如何做一个神喜悦的工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特别在提摩太后书2:17，他就提到一个特别提到以弗所教会里头因为那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呢就监督，也就是今天的长老在那里。那么他在那里他提到以弗所教会里头有两个神的工人，一个的人名字叫徐米乃，一个叫费里图。这两个人呢都是教会的工人，而且呢他有教导的恩赐。然而这两个人呢，他们在教会里头教导许多世俗的，他们的教导里头有许多世俗的这种虚谈 godless chat， 然后呢他们偏离真理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里呢，他就提醒提摩太要他什么远避世俗的这个虚谈并且他指出这些败坏人的教训尽管会影响一些人的这个信心，但是呢却不能破坏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保罗他就讲，他跟提摩太讲，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列出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仍是嘴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么这个地方他讲了什么教会的根基、okay、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呢是耶稣基督将提摩太前书3:11他就讲到，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么然后呢刚才景文也讲了，他说那个有印记，基督有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上面有着印记，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okay、然后又说凡称呼他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个印记是什么？这个印记是圣灵，圣灵是基督徒的印记。在以弗所书1:13-14他就这样来，他就这样说，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守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基督徒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神认识我们是借着我们身上的印记来认识我们。所以说今天神认识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侍奉，乃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认识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有连结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耶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主就认识我们，我们的侍奉主就承认。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没有连接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做的再多神也不承认。所以这就是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那他是这么样跟他的门徒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话很严肃，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为主的名，奉你的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然后神却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没有连接。所以说今天对一个有幸侍奉神的人来说，生命重于侍奉。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来告诫提摩太，他说凡，所以说他在刚才那个讲，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都要什么，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那么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读到提摩太后书这个地方，那么你心里头一定有疑问了。如果是教会是属神的啊，主耶稣也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么你怎么来解释教会里头有徐米乃、腓力图这样的工人存在，怎么来理解教会里头有异端的存在。所以说于是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就用大户人家的这个来形容神的教会，用大户人家的器皿来形容教会里的工人，他来回答这样可能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并且教导提摩太去如何去做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说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啊二章二十节，他就说，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那么这个样的贵重是什么？是尊贵啊 ，honorable， 尊贵、体面的、有价值的。这个卑贱呢，是讲这个是这个低下的、没有价值的，或者是这个被可以容易被忽略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这阶段经文呢，这个地方啊，可以也可以原文直接翻译呢，可以翻译成有的器皿做贵重的用处，有的器皿做什么？卑贱的用处。在这 NIV 圣经呢，它叫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说 some are for noble purposes， some for ignoble。 那么 King James 这个 NIV 圣经呢，King James Version 呢写的是 some for honor， some for dishonor。 所以器皿有做什么贵重的用处，也有做卑贱的用处。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去什么望文生义。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望文生义，那个按照这个字义来以为呢，这些金器银器是宝贝，是好的，所以说呢金器银器是什么，都是做贵重的用处。然后呢木器瓦器是不好的材料，所以说呢是木器瓦器是做什么，卑贱的用处。这个地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那么一个金器银器既可以做卑贱贵重的用处，也可以做卑贱的用处。一个木器瓦器在主人的手里头，也可以做什么贵重的用处，也可以做卑贱的用处。因为一个器皿在主人的眼里头，它或是贵重或是卑贱，不是出于这个不在于它的材料，乃在于它在主人的眼中是否有价值，在主人的手中是不是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头，神又设立许多的器皿，圣经里面讲教会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士，教会里有长老、执事，好多工人。那么从供应上来说的话，我们知道教会里有祈祷传道的，有教导圣经的，有关怀探访的，管理饭食、清洁卫生、管理财务、事办领会，有许多，是不是许多供应。那么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神也期待每一个人按照他神给他的个人的恩赐来参与侍奉。所以说一个器皿的用处由他的主人来决定，我们不能向神说，你向神埋怨说神照我们的用处，不能说是为什么神不给我恩赐让我们可以在讲台上每个人都来讲道，为什么不给我们恩赐每个人都去什么去传福音，都去疫病赶鬼。没有，神给人不同的用处， 但是呢，我们人没有不能去向神抱怨神照我们的用处。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就说这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你竟敢向神强嘴呢，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照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铸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铸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人没有资格去向神来抱怨神照我们的用处，因为神照他的恩心意来赏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属灵的恩赐，让就是要让这些他的儿女在神的教会里头去发挥神所赐给他应该有的功用，这是神照人的心意，也是神在教会里接着圣灵给每个人不同恩赐的这个心意。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啊，常常会用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一个器皿在神的角手中它也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往往从人的角度来看，以为啊，我们很容易以为在教会里头一个恩赐大的人啊，比如说在教会像兄弟我在那儿讲道或在领会或在带查经的，那么这些人一定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么一个恩赐小的人啊，好像是在教会里厨房服侍啊，在厨房服侍或者是清扫厕所的，那么这样的人一定是神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器皿，这是人的想法，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器皿的价值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用人的标准。神衡量一个人的侍奉，不只是看这个人外面的工作，神也在衡量检查这个人的内心，他的属灵生命啊是怎么样一个光景。一个在教会里经常出头露面站讲台的做领袖的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器皿，而一个在教会里头做清洁默默是无声侍奉的人，在神的眼中也许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神看人的眼光与人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我们知道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与神同在，这本书这本书呢是这个是记者法国十七世纪一位圣徒，他的名字叫 Lawrence 啊，这个人呢他的原名叫 Nicola Holman， 这个人啊，他呢是生于1611年，那活了80岁，1691年过世啊。这本书呢是记载这个 Lawrence 他的一些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以及他的一些属灵的格言啊。我家里有这本书，我是把我们家书照片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呢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OK， 他18岁信主，然后呢1649年呢开始在这个修道院里头，在厨房里头这个做服侍做烧做饭的，做饭啊，然后呢1991年去世，80岁去世。那么这个根据他的见证呢，这个人呢他本来呢他不喜欢做饭，不喜欢在厨房里服侍，但是呢却因着爱神的缘故，他呢在厨房里做工啊，总一直做了多少，做到32年在厨房里服侍，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32年他呢他在厨房里侍奉的时候，他凡事总是借着祷告啊，求神来施恩赐他给做工的能力，因为他不喜欢做饭，他求神给他能力恩赐来做饭，所以他在厨房里做工是以祷告开始也是以祷告结束。他呢一边工作一边跟神与神来交通，他每做完一件事情呢，他就总要去省察自己，看自己尽了本分没有，如果做得好呢他就感谢神，而如果做得不好他就求神赦免。就是他做工的时候啊，总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很安静的去做工啊。这是他自己讲的一句话，他说他在做事的时候呢与祷告的时候毫无分别，虽然厨房很吵闹，但我有极大的平安和神的同在，好像跪下领受主的圣餐一样。所以于是他就因着他这个在跟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从神那里领受得到许多生命的领受啊，以至于他讲的话被记载在这个书上啊，他的劝慰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祝福，许多的主教甚至包括欧洲的君王一些信徒 都去跑去要跟他交通，要听他的话，听他的劝勉。所以他就这样一个厨师，本来一个厨师，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厨房做饭呢，结果成为一个什么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没有了这个，对不起，这个怎么消失掉了？这个，OK， OK， 好。我们知道，大家都认识这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老叫吴永长老，他已经过世了，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他曾经吴永长老曾经讲过，他在讲道里提到，他说台湾有个弟兄，很会讲道，很会讲什么，讲这个希伯来书，但是呢，这个弟兄啊，他犯什么？犯有婚外情，犯奸淫罪，都说被神弃用。教会里没法请这样的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讲希伯来书，因为他犯奸淫罪。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认识的弟兄了，我不讲他名字，他就告诉我他们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个老牧师，70多岁了。这个老牧师呢，他那个时候就有上那个 Facebook， 他有他的 Facebook account， 他在 Facebook 他的 account 呢，经常跟人家聊天呢，用那些什么，就是那个。言语秽语，就是讲那些下流话讲的东西，教会的人没有知道，后来给教会的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发现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打印下来找这个牧师跟他谈，他没法抵赖，后来教会就把他怎么赶出去了。这样的人，这些人本来应当是神手里头一个贵重的器皿，现在呢，他们就成为神手中一个卑贱的器皿，被神弃用，神不用这些人。我们知道，即使同样两个器皿，在主人心里的价值也可能不一样，一个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另一个可能做什么卑贱的器皿。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那下面有我照了一个照片，在这个地方，这个是那个 St. Paul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到英国去旅游，可能去过那个教堂，很有名。啊，这个教堂呢，是由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这个建筑师叫这个 Christopher Wren 这个爵士啊，他是一个爵士啊，那个 Sir Christopher Wren 这个人，他独自一个人设计度工，花了35年时间呢建成的，啊，这个大家到那个到 Google 去找一找，那个 Wikilink 上有。那么这个人呢，他曾经记载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建造这个建造这个圣保罗大教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天这 Christopher 呢，他就到工地上去查看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形，就他看到3名工人在那边呢，正在用力的把这个大石块把它切成什么小方块，切这个石头。就他就问一个第一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工人就回答说，我没做什么啊，我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我只是来到这里来什么混口饭吃的而已。然后呢，这个 Christopher 接着又来到第二个工人身边，他又随口问这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个工人就回答说了，他说我在这里建房子啊，他说养家糊口。后来呢，他又来到第三个工人旁边，他又问了同样一个问题。这个第三个工人呢，他就回答说，他说我在这里建造圣保罗大教堂，我很荣幸能参加建造这么伟大的工程，将来在这里会有千千万万人与上帝相遇，在这个地方将充满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三个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同样的工作在做，他们的心态不一样。请问他们，尽管他们的工作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他们当中哪一个人的工作在这个设计师的心中是一个最有价值最珍贵呢？显然是那个心态好的这个人，他的价值更宝贵。所以说同样在教会里头，两个同样在教会就同样侍奉的人，在神的眼中他的价值是可能不一样的。一个人可能他因为他心态正，以敬虔敬畏的心在做神的工，那么他在神的手中就会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不正，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在教会里服侍，那么他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侍奉的心态决定你侍奉的价值。我讲一个简单的真实的事情，在我们教会里头，你知道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外面呢这个铺的石头，但是呢每年春天呢一下雨以后呢就会长了个杂草。那么很多我们知道很多外面的其他地方都是人家都是请着 gardener 来什么喷那个药不长草的药，但是呢因为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很多，这是好多年前我们就决定教会里面呢，我们在教会外面这个石头上 不喷这个药，不喷这个除草剂，为的是因为知道除草剂会致癌嘛，会不安全。所以说我们教会呢，就是每年呢都会组织弟兄姊妹去拔草。我记得有一次拔草，啊，有几位同工呢，弟兄姊妹，我不讲名字了，他们就在那儿呢，一边拔呢，一边就说，就讲，教会里那么多钱，请个人来拔好了嘛，干嘛要让我们来拔草？他就这个心态，觉得好像是应该是教会请个人，不要让这弟兄姊妹来拔这个草。但是兄弟，我也亲眼看过。教会里有位姊妹，我不讲她的名字，这个姊妹，那看到一位姊妹是趁着教会都没有人的时候，我刚好被我发看见，我路过来教会看见了，她一个人带着猫子，夏天呢带着猫子，带着个小本凳来这儿嘛，默默无闻的拔草。教会没有人在这儿，她来拔草。那请问他们两个这些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在上帝眼里头，哪一个人的侍奉会蒙神悦纳？所以说两个人这侍奉，就同样侍奉的人，一个会被蒙神悦纳，一个会不蒙神悦纳，他的价值在神的眼里头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神的教会里头，一个人应当如何行才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他说人若至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到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人他如果有想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大家都看见什么？至洁，脱离卑贱的事，这是他要做的。那么后面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一个贵重的器皿它有三个特征。一个是什么呢？成为圣洁。第二个是合乎主用。第三个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看看看一个人如何来成为神所用贵重的器皿，他如何来至洁。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人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成为圣洁，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学过三个，我现在正在教基要正理班，基要正都知道，我们人不可能靠自己把自己的罪除去，唯有靠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讲这个意思，这地方讲的人若至洁，脱离卑贱的事，如果你要看英文圣经的话，可能更清楚一点。他说 If anyone cleanses himself from the latter， 这个 latter 是这个讲前面卑贱的器皿这个事情。说一个人若至洁，脱离卑贱的事，这是这个成为贵重器皿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人若至洁，脱离卑贱的事，是指一个人的心智，是一个他的 attitude of mind， 是讲这个人他愿意将自己什么分别为圣，脱离卑贱的事，这是讲这个意思。什么叫脱离？脱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转身离开， turn around， OK， 是离开分离转身。那么这样卑贱的事情当然是指那些这个没有价值的，这个羞耻的忽略不计的羞耻的事。那么这里这些羞耻的事比我们观念当中那些普通的这个罪更加细微，不是指那些明显的这些罪恶，而是指那些与我们圣徒的身份和体统不相称的事和不相称的这些心思意念。它里面有罪恶的成分，有不体面不光明的事，这些事情都是卑贱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喜欢有人喜欢夸大自己在教会的侍奉，然后呢喜欢贬低别人的侍奉，这就是一个卑贱的事。有人喜欢在侍奉里的投机取巧，占别人的便宜也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会故意去跟他什么咒对造谣重伤。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见侍奉的人往往会有尊敬嫉妒，教会里我们也看见有恨人，那么我们也看见有些基督徒他们是赌博酗酒占人事情，这些都是暧昧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叫人家知道，也不敢让人家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卑贱的事，是暧昧的行为。这时候罗马书十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他就这么教导我们，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穿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圣经的教导。对不起，这个为什么会啊？那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他做不到，无法做到。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如果读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讲到什么，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脱离这个卑贱的事，但是我脱不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需要靠圣灵的帮助。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这么讲，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你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 若想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样他才能脱离卑贱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啊，有一个有一本书，是一个著名的记者叫，还有兼作家，他的名字叫 David Ackerman， 这个人他写的书名字叫 The Great Souls Six Who Changed a Century。 他讲六个伟大的什么伟大的这个灵魂六个伟大的灵魂，这个六个改变这个世界的人。那么这六个人当中呢，在这本书里头，他书名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叫 Great Souls Six Who Changed a Century。 那么这个他记得的这六个人里头呢，其中有一位呢是叫 Billy Graham 牧师，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么呢这个 Ackerman 呢，他就是采访这个 Billy Graham， 他就问他说，有许多的有名的传道人都跌倒了，那么你的侍奉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 Billy Graham 就跟他回答说，他说我的侍奉之所以为什么继续的这么久一个传道人要注意是什么呢？是要注意3G 啊。这个记者就糊涂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机上个世纪末的手机，3G 的手机是新款手机刚出来，他以为这个 Billy Graham 讲的手机Billy Graham 讲，他说我讲的不是手机，他说他讲的这个 3G 是什么，一个是什么 Gold 金钱，一个 G 是什么 Girl 女色，第三个 G 是什么 Glory 荣耀。一个传道人你要注意避免这个什么金钱女色荣耀，这样你的侍奉才能长久。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神贵重的器皿，它有三个特征。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成为圣洁，然后呢，合乎主用，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首先，我们来看成为圣洁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这么教导我们，他说：“非圣洁，没有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说一个神手中贵重器皿，它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圣洁。只有一个圣洁的人，他神才能与他同行，他才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上个世纪上半叶呢，在中国，神在中国大陆呢兴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贵重的器皿，就是宋尚杰弟兄。我想在座弟兄里面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宋尚杰弟兄，或者宋尚杰博士。他在世上活的时间很短，只43岁就过世。他侍奉主的时间呢，也只有15年传道时间，但是神却被神大大的使用。他的脚状走遍了中国的整个中国，走遍了东南亚。他在每个教会呢，在各处主领布道会、奉献会。他的布道会、奉献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付罪，就是说他使很多人认罪悔改、归向基督。使教会复兴，有数百万的华人因着他信主。今天宋尚杰结的果子到今天还长存，还存在。我记得2015年16年，我去跟着中心的总干事江武成牧师去这个阿根廷教会宣教， 啊，那个时候去这个教会，我去讲道，就遇到一个老姊妹，100岁了，快100岁。然后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热心的，一定要我去认识一下这个老姊妹。为什么？这个老姊妹，他们说这个老姊妹是什么呢？是宋向杰博士结的狗子。换句话是在宋向杰博士的这个布道会里信主的。今天你看，今天在北美的许多华人教会里，那些很多依然可以看到宋向杰博士他结的狗子。所以说，宋向杰博士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对付罪。OK， 当然神也给他一个很大的能力，还有他可以什么？为病人祷告，病人病得医治，啊，他能甚至有一个特别能力，他能看出人的罪，他的有一本书是这个叫《灵力解光》这本书，我家里有这本书啊，这是宋向杰博士的日记写成的，它里面就记载一个故事，有一次有几个女孩子，她到一个学校去一个地方布道，那么这个学校里是个基督教学校的几个女孩子去见她，就是她看见那个面，她马上就跟这个女孩子讲，你要先认罪。你才能跟我谈，这个女孩子一，然后呢，她马上指出说你要认什么多少年前以前你的罪，这个女孩子马上一听，放声大哭，她这个罪没有人知道，她偷了人家东西，她没有人知道，就是说神给宋向杰博士很大的能力，当然她的脚状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教会就会复兴。那么神宋向杰博士从神得到一个非常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圣洁。啊，他自己曾经说啊，他每天要读11章圣经，11章 ，11 chapters。然后呢，他每读一章的圣经，他都要求主来指示他，我有什么，我还有什么罪？他就讲，他说圣经专为义我罪，我每分钟都离不开主宝血的救赎。然后他又讲，他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讲，他说如果我真认罪，神必令听众认罪；如果我真圣洁，守道之初必结佳美的善果。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华人教会的讲台，在华人教会，尤其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为什么很少讲罪？因为那个人他不敢讲，他自己有罪，他怎么敢讲对付罪？没有底气讲。就宋向杰博士他就讲，他说如果我真认罪，神必令会众认罪；如果我圣洁守道之初必结佳美的果子。就说宋向杰博士他每天坚持不懈的对付罪，使他让他自己成为神圣洁的器皿，所以说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大大的彰显出来。他每一次布道都有许多人来悔改归向主，在他到他来认罪悔改归向主。那么有的人去见他，他能马上指出人的罪，让人家去带着人家来认罪悔改。所以说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宋向杰博士他所传的道，成为圣洁是一个贵重器皿，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第二个，一个神手中贵重器皿的显著特征是合乎主用 useful for the master。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可以随时听从主的吩咐，就神要他做的工作，不是靠血气靠属世界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按照神的旨意和方法去完成神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了那个摩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摩西在世120岁，他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他40岁的时候，他在埃及的王宫学了一切的所有的学问，大有能力，有聪明智慧，但是神却不能用他。为什么？他满身的血气，当他看见他的弟兄被埃及人打的时候，他马上什么？用拳头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他以为神要使用他，让他带领他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却不能用他，因为他满身的血气。后来神把摩西带到米甸的旷野，让在旷野40年来熬炼他，来磨练他 ，OK， 让他的身上的这些血气全都磨光了。等到摩西80岁的时候，神才什么呼召他，叫他来什么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知道那个时候摩西身上已经没有一点血气。他甚至跟神讲，他说我连话都不讲，不能讲了，不会讲话了，因为他是40年天天是牧羊的，天天跟羊讲话，语言都忘掉了。他不是谦虚啊，他讲的是实情呢、他已经话都讲不完整了，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自己了，他知道自己是个无用的。只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到了这样认为知道自己无用的时候，他才能完全的去仰望神依靠神。当他说有用的时候， 神就说我不能用你。那是无用的时候，神偏要来使用这样一个人。就是神借着摩西啊，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神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啊，过红海，是不是在旷野那么多的神迹借着摩西行出来。你知道摩西侍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读旧约圣经，读出埃及记，我看见摩西都替摩西感到懊恼。为什么呢？一有事情来，摩西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啪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人家骂他说他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到神面前祷告。这是摩西做圣工的方法，一有遇到任何问题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说摩西他的工作，他的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带领，神的指示来做所有的工作。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漂流40年，就是说如果没有 神的帮助，他当然做不成这样的工作。就是摩西在神手中成为一个什么合用的器皿，就是摩西。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不，摩西如果没有在旷野40年的磨练，他不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神没办法用他。那么一个贵重器皿在神手中的第三个为什么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英文圣经写的是 prepared for every good work。 那么这里的善事不是指我们去行善去做慈善，不是，是什么？是 good work， 是神的工作。就是一个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像一个要上战场打仗的一个战士，他总是要时刻预备自己去做神要他做的任何的工作。神要他到哪里去，他就什么，他就去哪里。神把他放到什么位置，他就在什么位置上来做神要他做的工作。一个神的工人，他不只是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去下花功夫，他要在救恩的真理上来预备好自己，他也要什么在信心上能够预备自己，也要什么预备好自己的身体。你不能一个病歪歪身体不好的人去做神的工。那么这样他预备好自己，所以说当神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已经预备好了，可以马上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戴德森弟兄，他是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是英国人，在中国宣教这个60多年了，50-60年。那么戴德森弟兄是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大胆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因为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给了当时候中国每一个省份，然后把福音带到许多的乡村城镇。那么戴德森弟兄做这么大的工作，他怎么能做这么大的工作？如果你看戴德森弟兄他一本传记，我家里有，是他自己写的传记，他前半生工作这个是带着爱来中华，很奇妙，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OK， 带着爱来中国那个。Anyway， 那么戴德森弟兄他是17岁信主，那么实际信主以后呢，18岁神就感动他，让他要他将来来中国传福音，给他这样一个感动。那么尽管他当的时候他不是传道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护照，但是呢他没有去等到将来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才去什么做了传道人才去预备自己，而是从18岁的时候开始呢，就开始每天来预备自己。他那时候从18岁开始每天在中国的地图面前为中国祷告，他开始去操练他的信心，开始去锻炼他的身体，开始过这个简朴的生活。他甚至为了这个缘故，他放弃了他的专业爱好，他去改行去学那个医学，因为预备将来到中国传道呢，要接着一边行医可以一边传道可以。都说戴德森弟兄做了很大的工作，他成为神手中在中国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都今天我们知道不少的基督徒愿意摆上自己为神所用，但是呢却往往停留在最初的感动上面。这个人他不肯去预备自己在圣经的知识，在信心，在圣洁上操练自己，以至于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就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神如果使用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必定误事，他会延误神的工作。而且这样的人如果是上了侍奉的工厂，他不是什么马上很快的受伤，就是很快的阵亡，神没有办法用他。就是感谢神了，接着今天早晨接着提摩太后书20章20到21节这个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圣经怎么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接着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要这次求主你帮助主每一个主你的儿女，是吧？你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已经把属天的恩赐，按照圣灵的意思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主你的儿女身上都有你给的恩赐，我们都是你手中一个器皿。而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是每一个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器皿，都能在你的教会里头能够发挥主你要我们所要起的功用，让我们不要在主的教会成为一个无用的器皿，乃是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主要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来引导我们，圣灵来不断的催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在神的教会里面能够为能够来尽我们肢体的功用，好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主要这是能够彼此能够照旧彼此扶持，让这个教会在这里充充满满的有基督耶稣荣耀的形象，让教会能够充满基督的荣耀，让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能够照亮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让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真理的柱石，让更多的人因着在这里能够遇见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助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也更是求主来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教会能够领受到，能够接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哇，求主你施恩引导这个教会，我们知道这些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求主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里兴起这样的工作，主你来兴起你的工人，你也来兴起你的工作，我们愿意把这个教会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在主你手中，你在这个教会里咒主咒王，你永远是这个教会的头，愿主这个教会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能成为你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